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今天星期二，美国中期选举要对特朗普执政做出评判；美中两国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解冻迹象；上海进口博览会在贸易战的阴影下举行，保安严密，但是仍然有人拦车队；中美领导人通过电话，玄机重重，美中贸易战是打还是停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分析。欢迎您收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星期二现在正在举行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一次选举要选出新一届的国会，同时呢对特朗普总统的执政做出中期评判。选举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权力平衡，改变特朗普总统今后2年的总统任期方向。国会所有的435个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5个要改选，50州有36个州举行州长选举。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在争夺众议院控制权的竞争中占有优势。预计众议院民主党的席位会增加，他们现在需要增加23个就能够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寄望于特朗普总统的助选能够帮助他们保有51席比49席的微弱优势。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要竞争的35个席位中，有26个是民主党人的席位，9个是共和党席位。在特朗普2016年赢得胜利的10个州，包括田纳西，民主党要努力保住他们的联邦参议员席位。特朗普总统最近在田纳西州一次集会上抨击了民主党的移民立场。民主党阵营也有一些知名人士帮着助选，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奥巴马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集会上告诉选民，特朗普为阻止移民大队向边界部署军队是政治把戏。对中期选举来讲，一些州这次的提前投票率非常的高，一直以来总投票率经常难以超过合格选民的40%。民主党人对于夺回众议院控制权感到越来越有信心。上个星期，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预测民间呢可以拿下了在众议院当中的控制权，应该会是由民主党拿下来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最担心的是医保和经济，而共和党人他们最关心的是移民的问题。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低迷也是一个让共和党担忧的问题。根据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平均的赞成率，也就是支持率，是大约43%，不赞成的比例高达53%。不过呢，从历史上来看，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会更积极地参与投票。如果说民主党能够获得足够席位夺回众议院多数，特朗普总统就必须面对一个权力平衡改变的华盛顿。民主党希望这是一次有重大改变的选举，让他们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以及获得佛罗里达、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州这些重要州的州长选举胜利。共和党希望特朗普总统在最后阶段马不停蹄的助选活动，帮助他们维持甚至扩大在参议院的多数地位。那么紧接着就要在过半天之后揭晓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确实是万众瞩目。现在呢，这次选举当中，国会中期选举到底有什么样主要的看点？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做了下面的连线介绍。
美国中期选举呢即将在星期二来举行，那么美国选民呢除了在这一天将选出一个新的国会的组成之外呢，同时也将对特朗普政府上台2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评分。因此这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呢可以说是备受各界的关注。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历史上呢，如果在这个没有与总统选举共同举行的情况下，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以往都是比较低的。不过在今年呢，这个情况相当的特殊，两党目前都是极力的催 黑票，希望选民能够站出来投票。因此呢，这次在这个备受瞩目的情况之下，以及两党的催票之下，今年的投票率呢很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性的破纪录的新高。因此可以说是这一次的中期选举的这个最大的看点，第一个就是民众的这个投票率。那么如果成功的将这个选民能够催出来投票的话，第二个看点呢，则是很有可能大家所谈到的，也就是这个美国媒体时常谈到的，是否会出现民主党获得大胜的这种所谓的蓝色浪潮的出现。那么是否这个民主党能够有能力或者获得足够的选民的支持，来使得众议院能够翻盘，由目前的由这个共和党控制的情况下转移到由民主党来控制。那么在过去这个周末，也就是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民主共和两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都纷纷站出来，来为他们的这个候选人来站台。我们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他的共和党同僚保持在两院的多数优势，而民主党人则寻求打破垄断。周日在乔治亚州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提醒他的支持者，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失利，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这次选举将决定我们能否在我们创造的非凡繁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你看到周五的数据了吗？你看到了吗？或者让激进的民主党人对我们的经济和未来造成巨大的破坏。
周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场支持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参议员乔·唐纳利的竞选集会上嘲笑特朗普说，在为富人签署巨额减税协议后，他现在想帮助普通人。
当他们试图用这些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时，他们正在无情地欺骗你们。他们会说，看，看看，移民大军，移民大军。与此同时，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亿万富翁朋友减税。看看看，可怕的东西。而同时，他们正在破坏你的医保，你们不能上当。
You can't fall for it。政治分析人士和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比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要大。周二，选民将重新选出众议院的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席。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一次在这个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继续这个守住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目标集中在能够将希望能够将众议院翻盘。刚刚在报道当中所提到的435个众议院的席位都要进行这个选举，那么这当中呢，只有48个席位的这个48个选区呢，目前是列为所谓的战场区，也就是紫色选区，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是势均力敌的状态。那么这48个席位当中呢，有25个选区呢是在2016年民主党的克林顿获得胜选的地方，因此民主党方面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借由这股这个胜选的这个势头呢，能够继续获得在这个选区的席位。那么目前呢，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是有193个席位，因此他们如果要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必须要获得重新增加至少24个席位，他们才能够重新掌控这个众议院。不过呢，在这个各方的分析目前呢是看来这个民主党这个胜算的几率呢是相当的大。不过呢，自己在经过2016年的总统选举之后，所有的预测呢都必须要等到投票结束之后才能够做出这个比较准确的这种分析和报道。那么美国之音呢也将在星期二晚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钟，也是北京时间的星期三早上10点钟，特别制作了一组这一档这个中期选举的特别节目，为观众朋友来分析和这个介绍中期选举对于这个美国整体政治还有这个全球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也请观众朋友来锁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我们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重新实施制裁，这是履行特朗普总统过去做出的承诺，取消伊朗根据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所获得的利益。但是呢，特朗普对记者说，他想在制裁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方面做得慢一点。他说，这跟伊朗没关系，我可以立刻让伊朗石油降低到零，但是呢，这会震荡市场，我不想让油价上涨。 星期一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鲁钦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他在会上说，伊朗政权可以选择可以做180度大转弯，从非法行动转为正常国家的做法，也可以让其经济崩溃。制裁决定重新禁止外国购买伊朗石油。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给予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日本、韩国、台湾跟土耳其制裁的豁免权。这些国家过去6个月当中呢，都已经极大减少了购买伊朗的原油。这8个国家有2个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并且在制裁期间不会再次进口。所以呢，美国将继续进行谈判，让所有国家的进口降到零。另外一方面，因为贸易战而遇冷的美中关系最近呢出现了解冻迹象，被推迟的高层安全对话将在本周五重启。本月晚些时候，两国元首预计还将在 G20 峰会上见面。美国国务院声明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在11月9号在华盛顿参加外交和安全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4月在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同意启动4大对话机制，其中之一的外交与安全对话，目的就是要扩大两国在相关领域的合作，缩小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上个月，美中军舰在南中国海对峙，差点相撞，随后的两国军队高层会晤取消。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在去年6月举行，第二轮原定于今年10月举行，但是呢，因为两国间激烈的贸易战，第二轮对话被推迟。上个星期，特朗普跟习近平通了电话，随后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两人进行了友好对话，重点讨论了贸易问题。在对话上，两人确认将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上见面。现在正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中国进口博览会，那么有关的新闻呢，已经有更新的报道。在中国的主要欧洲进口，欧洲的商界游说组织中国欧盟商会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进口博览会上的主旨讲话所做的改革承诺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呼吁中国出台向世界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习近平星期一承诺要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进口更多的外国商品。尽管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加快在教育、通讯和文化领域的开放，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但是观察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基本上是在重复以往的承诺。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一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欧盟商会赞赏习近平演讲中对取消外国投资在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限制所做的承诺，以及加快中国欧盟投资协议谈判的目标，但是他们认为习近平的承诺还远远不够。声明说，中国不推出足够的具体措施或时间表，只是不断地重复改革的承诺。声明还说，中国应该重点放在向外国投资开放其经济的新行业，而不是在跟全国其他地区隔绝的地区进行改革热点。欧盟跟美国一样，对中国的贸易做法颇有微词，呼吁中国采取具体步骤，进一步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并且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继续把焦点放在星期一开幕的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的这个博览会呢，开场了，主办方高度重视，官媒密集报道，强调对外开放，这跟与美国的公平贸易要求和国际压力究竟有没有关联呢？有关这个话题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之前的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所做的连线报道。
那么虽然北京高层对于召开这次进博会呢是早有规划，不过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而且中国国内国际政治局势这个微妙变化啊，这个各界从进博会感受到了不同的气氛。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式的讲话重提开放，这个被认为是在回应美国对中国的诉求和压力。 那么他同时批评了贸易保护主义，说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别人而不照自己。那么习近平的这些话被认为是在暗指美国啊。那这个他的讲话呢，没有包括在贸易、投资等领域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也没有时间表，令外界颇为失望。与此同时，习近平承认，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下，矛盾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困难增多。前段时间呢，习近平视察中国东北的时候，强调自力更生。那么网络上的民营企业退场、国进民退等讨论呢是不绝于耳。那么这个习近平呢，他这个前一段是强调自力更生，那么现在呢，他又这个说要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那么进博会呢，似乎是延续了这个中国这个说法，美国敦促中国采取更大的开放措施，但是中国通常都是承诺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以暂时减轻外界的压力，而不愿意做出结构上的变化。在进博会开幕前呢，中国传统的广交会刚刚闭幕，受贸易战的影响，广交会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了30%。那么在进博会开幕前，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游说各国参加进博会。官方称呢，美国有180家公司参加，但是没有派官方团。G20 国家中呢，这个只有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加。刚刚与台湾断交的多米尼加呀、萨尔瓦多这个两个国家的总统出席，政治意味呢相当浓厚。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等都没有国家领导人来，连一些参加进博会的人呢也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比如肯尼亚总统乌肯雅塔说，肯尼亚与中国的贸易在过去10年中呢增长了8倍，那么这种贸易严重的倾向于中国的利益。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没有在进博会上宣布具体开放措施，可能是要给与美国的谈判留下一些筹码。余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会议的这个现场的重点之外，也有很多人关注的是在场外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不久前到广东去视察的时候，全部的行程都非常的保密，也引发了许多的猜测。那么这一次他到上海参加这个进博会的期间，当地的维稳情况是不是有明显的加强？那么据说还传出了一些最新的消息，能不能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报道？
是的，那么有参观者呢就指出，这次进博会美国参展企业呢有不少是在华设有分公司的，那么也有中资企业美国分公司的展台。主办方介绍，各国特色产品、新产品在进博会上展出，不过进博会不对公众开放啊。中国各省市组织的采购团呢基本上都是国企和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我们从多种渠道和消息来源获悉，进博会里面和周边是警察遍布，带着警犬搜查巡逻。由于中国官方所说的人民领袖习近平光临进博会，那么这几天上海的安保措施呢是相当的这个提高，维稳力度空前。很多公司呢放假，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那么大面积的封路，地铁呢安检是严密进行，车次比平时减少。地铁站外呢大排长龙，外地前往上海的这个火车安检呢也是相当严格，火车站部署了人脸识别设施，各地访民异议人士最近几天呢被严密的监控，被告知不得去上海。北京的 Twitter 网友全世新刚到还没有登这个火车呢就被送回家。那么在上海呢，是尽管安保严密呢，今天呢网络上还是传出了有访民拦截车队的视频，有消息说呢，被拦截的是习近平视察上海街道的车队，但是目前呢无法证实。平时呢就被天天上岗的维权人士，冯正虎，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进博会前夕就选择自行离开上海，带领家人去外地旅游，躲开安保全面升级的上海地区，以免个人自由呢受到更多的监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冯正虎对美国之音的评论。
我2号的是我就去旅游去的，主动旅游，我们在主动旅游。
啊，是主动旅游，不是被送出去的。
到这个时候你已经惯了，到这个时候我就反而成了我的休息天，反正这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走吧。 我走了呢，可能他们安心一些吧。
上海访民孙红琴、王美华等人呢，本月初就被抓进了黑监狱啊，去关押。因为也是这个为了防范他们在上海进博会的时候出去这个示威或者是抗议。那么上海的一些公司呢和住户收到了不得开窗的通知。网上这个传出一张上海外滩某酒店的通告啊，要求部分客人在11月4号下午2点到10点离开客房。那么如果要待在房间里呢，必须有警务人员陪同，有这样的说法。网络视频还称呢，黄浦江最近几天禁航，上面呢看不到有船只在行驶，安静的游泳池呢像安静的这个黄浦江呢像游泳池一样，上海的射击和射箭场馆呢已经停业，那么官方对于安保措施呢是早有准备，早在3个月前，也就是在7月底，上海有数千名公安就召开了誓师大会。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战上个星期呢见到了一丝曙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半年来的首次通话之后呢，宣布两国将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习近平建议双方展开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贸易战的问题前景似乎并不是两国元首宣誓的原则那样简单。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两国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也表示，如果中方不满足美国的要求，特朗普将更猛烈地对待中国。那么有关于习近平跟特朗普这一次的通话可以说是玄机重重，而且美中贸易战到底是打还是停呢？种种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访问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一位就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也是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谈到了白宫没有就特席通话发表声明，而只是转述了特朗普的推文，中国的官媒报道比较详尽，并且特别注明习近平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中国人特别强调哪一方主动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请教嘉宾，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他们已经半年没有交流了，这次通话是谁主动要求的呢？那么主动是不是就表示是有求于人呢？关于这点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那一般人就会认为现在美中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哪一方要是扛不住了，哪一方就会主动求和啊。那么因此呢，你看中方的报道，他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应约和特朗普通话，那表示呢这个习近平中方处于主动。那不过也有小道消息说，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中方主动，在下面中方首先做了沟通，美方对这个事情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那特朗普的讲话呢，他主要谈到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非常糟糕，现在着急达成协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那么这里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里没有说到底是不是美方主动提出要这个要谈，但是呢在我看来，那是这次应该说也是美方主动要求的，只不过一方主动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一方陷于被动地位，所以特朗普要特别要说明是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更急于谈判，因为打贸易战说到底它是一种手段，美方打贸易战它是希望以此为手段迫使中国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做出某种结构性的改变，如果因此我们在考虑双方哪一方处于主动哪一方处于被动的时候，我们主要要看在背后他们双方有些什么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中方确确实实是在这个若干经济问题上的政策上做了些调整，包括今天开的中国首届这个进口博览会，那习近平讲话还专门谈到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那么这些 都是恰恰都是美方打贸易战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此前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提出过他们的一些方案，其中也谈到在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哪一方面现在就可以做到，哪一方面过一段时间可以做到等等等等啊。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虽然这次仍然是美国主动提出这个谈判，主动提出达成试错达成协议，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在这个贸易战中间美方处于被动的地位。另外呢，你看特朗普讲话，他还是也仍然留了一个口子，他还是说如果这次谈判那个不能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他就美国就会对这个中国的另外267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等等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呢实际上和这个过去整个双方的态势和过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那么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之后呢，美中关系出现了全面对抗的姿态，现在为什么出现了峰回路转？不仅是两国元首约谈见面，而且还要宴请，似乎是大有握手言和一举解决贸易战僵局的前景，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点呢，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说，
我觉得这次通话其实就是各取所需。这个在当前这个形势下，一方面呢是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多拉点选票，另一方面呢是为了摆脱目前这个体制内外的这种困境，而且呢这个双方在这个时候呢各自有一点表现。但是呢你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个通话完了以后啊，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门马上加紧了对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偷盗美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啊，开始调查这些事情。那么这边这个中国这边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进博会啊，今天也开了，开了以后这个讲话来看也还值得研究。目前当然你说谈判的态度很迫切啊，我觉得中方可能迫切这个事实，但是诚意到底怎么样这个还没明确。就是双方在这个通话之后其实各自的表现并不能够让人太这个盲目的乐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在通话之后暴涨了一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结果。所以我看有些人也是比较短视啊。那现在看这个进博会呢，这个正冷经热，就是西方七国首脑都没来，当然是来了不少企业，据说有130多个国家的企业来了。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是今天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这个进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就是我让我想起此前一个是在东北的东北执行的讲话，和在广东执行的讲话。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节目分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南辕北辙，有些错乱，有些分裂，这么一个状态，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正要讲说或者讲做的。这次这个讲话我感觉也是比较的南腔北调，一个呢就是自力更生这个旧调又在谈啊，但是其他的心意也没有。中国领导人谈判的这个愿望很迫切，很想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呢中国自己体制上的问题恐怕得不到解决。
另外一方面呢，也谈到了，就是有网友认为，一旦中期选举投票站关闭的话，特朗普对于习近平的态度就会冷下来了。他认为特朗普跟习近平之间最近的升温只是特朗普的选举语言而已，是这样子的吗？对这点呢，张立凡他认为，
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这次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川普先生，他现在所要当务之急可能就是要解决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选票以及这个在国会的席位。 那么这个情况我也看了不少的统计数字，包括最新出来的若干个州就是先行投票出来的一些数据，所以我感觉可能这个川普先生他做的这个通话，跟中国的这个通话来讲，可能对于那个共和党的选情有利啊，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就是川普在这个时候放低了一下身段，然后也给美国的选民们描绘了一个这个比较这个乐观的前景，这样呢可能有助于一些个摇摆的州或者摇摆的选民在这个时候选择投共和党的票。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未来川普政府川普先生本人的连任以及他政策的连续性，那是有比较多的好处。当然中共呢还现在可能虽然也担心因为现在中共也是竭尽全力在这个关注甚至介入美国的这个选举，但是呢他们也担心在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彻底得罪了川普的话呢，下面的这个元首会面和以及这个下面的中美贸易的谈判就不好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跟中共做一些沟通的话，中共跟这个川普做一些沟通的话，那么免得日后搞的关系过僵。所以呢这个呢当然也取决于就是这个习先生在体制内所处的这种困境，就是说已经体制内出现了相当多的不同的甚至反对的声音，他必须应对这些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跟这个美国修好关系修复一点关系，或者跟川普有些多人沟通的话，那么可能对于摆脱他目前的困境有一定的用处那么但是现在看双方可能都没有足够的诚意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美国总统还是要坚持他的原则，就是说美国至上的原则，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这些要求，或者不答应我们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的要求的话，恐怕这个协议还是达不成。所以在中国这方面呢又在准备所谓自力更生对手，还想拼凑一个比如说一带一路式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然后来跟美国对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他现在还比较犹豫。所以这一次这个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话就消失了，比如说像什么为这个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这个方案这种话不说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什么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儿也从这个今天的讲话里消失了，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中国现在真的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办，现在还是处在一种纠结或者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状态。
对于特朗普总统最近跟习近平之间的升温是不是只是他的选举语言呢？星期二也就是今天投票站一关闭的话会不会又重回原样呢？对于这点呢，北京之声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我觉得特朗普的讲话一部分是选举语言，那么因为他现在需要在这个明天投票之前鼓舞士气，尤其他要说服那些由于贸易战而利益受到损害的而原来又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选民，要让他们相信这个贸易战很快就会停火，胜利在望，他们目前受到的损失都是暂时的这样子把这部票给进一步稳定住就这个意义而言呢，它当然是个选举语言，但是我说它也不完全是选举语言因为第一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自己的看法，第二呢特朗普在讲话中间还是留了个余地他还是说到如果在这次谈判中达不成协议，那么美国还要继续对这个中国的267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关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完全是个选举语言，其实这里 一方面反映了固然是因为中期选举在即，所以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是对他觉得重要。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回顾在此前他的一些讲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个特朗普的讲话有相当强的这种一贯性。
谈到了这一次的习近平跟特朗普的通话，当然两国元首通话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媒体更关注两人通话之后的事态发展，认为美国是在软硬兼施，压迫中国让步。对于这点呢，胡平怎么看呢？胡平说，
软硬兼施，就在这次特朗普习近平通话之后，特朗普讲话也人也留了这么一个余地，他也就讲到如果下一次的谈判不能成功，那么美国还要进一步的增加关税。美国的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罗也讲到了这一点，他也转述了特朗普的这个主张，那就是说要求中国必须要降低关税，要保护，要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那个国家的那个财政补贴等等啊，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双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等等啊，所以这都表明了这个美方的这个在一方面表达善意，要愿意和中方谈判，同时呢也继续在施加压力。嗯，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前一天，那个美国司法部还对这个中国福建的这个晋华公司实施制裁，特别提到这所谓这个经济间谍的问题，这些呢都我想都可以反映出这个美方在施加压力。嗯，因此这里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自打贸易战以来，应该说中方已经做出了若干的调整。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了刚才张先生谈到一些官方媒体上的一些讲话的这个口气，在有发生变化之外呢，另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改革的一些措施。这个用中国的一些体制内的学者的话，那就是把贸易战这个外部压力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所谓倒逼改革。在包括这次那个习近平在贸易那个博览会的这个讲话也体现了这一点。问题是呢，对现在对中方已经做出的改进啊，这个和让步啊，美方他还不够满意啊。那么这里问题就是，他美方现在是鉴于目前这个情况啊，如果他认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进一步施加压力。不可能指望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在眼下暂时达成一种妥协，这个达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协议，是究竟是这样子呢，还是进一步的再继续施加压力，以期得到对方更多的让步？我想问题这个是目前问题这个一个纠结之所在。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会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对这个月底要举行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到底能不能谈出个结果，我想我们现在仍然是看不清楚的。
对于下个月底特朗普跟习近平的峰会结果，美国是接受一个小小的胜利，然后偃旗息鼓，草草结束贸易战呢？还是说中国被迫接受城下之盟，接受美国大部分要求呢？到底哪一种可行性更大一些呢？对此，张立凡他的看法是：
我觉得当然是第二种可能性会大一些。这个从川普的性格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克星。对中国领导人来讲，所以我想他不大会满足于一个小小的胜利，而他作为曾经的商人，他又很善于谈判，所以呢他一定要谈成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那在这点上，中国手里又没有牌，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困境和中共领导人在体制内的窘境，可能决定这最终可能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如果是非理性的分析，那就是那就咱们就混到底，然后那个我就自力更生了啊，我就咱们贸易战就贸易战，就打到底。这种准备呢，从中共领导人的个性来讲啊，就是说这种愣娃的个性也还是有的，但是 现在毕竟是形势比人强，就是说现在如果中国继续跟美国打贸易战的话，恐怕体制内会生变啊。就因为这个现在既然已经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要定于一尊，那么也就是说其推行的政策所产生的所有的后果也都应该由这个领导人来负责。这样的话呢，可能如果继续这个贸易战打下去的话，他在体制内的这个处境会更加的不利。所以呢，从理性分析来讲，我趋向于这个中方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我刚才也讲到，中国现在还在对这个贵国的中期选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在选战中失利，这样呢他认为可能会增加这个川西会的时候这个中方的筹码。但实际上来看，其实这个罗致中国已经是美国两党的这个共识。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共和党胜利的话，胜出的话，那么这个政策会继续。如果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失利的话，这个政策也还会继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确实有点就是还是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国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台海两岸有关的报道。针对中国释放的假消息，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随时都有掌握，并且会很快速的查明澄清。不过呢，也有台湾的立法委员认为台湾国安单位的监控能量非常的不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针对中国方面释放的假消息，军方随时都有掌握。
国防部整个大的一个团队一个机制，在各部门都有这个机制掌握，第一时间快速的查明，然后快速的反应做澄清。如果涉及到违法，我们马上会依法行政，说送交由司法人员来处理。
台湾国安单位证实，中国网军在各社群网站释放假消息，企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以及民心。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立法院还告诉媒体，中国方面释放的假消息有时还掺杂一些简体字，这是加大力道的心理战，也是中国统战的一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日前在立法院质询指出，中国的第五军种有10万人，其中网络攻击部队就有3万人，另外在北京、上海、青岛、三亚、成都、广州都设有分队，总队是设在北京。
那是2015年年底新成立的军种，那负责的就是情报、技术侦查、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等等。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中国第五军种提出了认知空间作战的说法，也就是将所有接收信息的渠道塞满假消息，进而扭曲对手的想法。台湾国安局人员指出，中国网军主要的做法是散播争议信息，误导听众，混淆视听，让大家久而久之习惯了假消息。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在一场名为《境外网军介入选举，台湾县国安危机》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国安单位目前的情搜范围只限脸书，不包括一些充斥假消息的通信软件，显示监控的能量非常不足。谈到如何制止假消息的散播，刘世芳认为可以在国家安全及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并透过立法来防范。例如美国的反外国宣传与造谣法案，德国的社群网络执法强化法，日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限制法等都可以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两国军舰今年9月在南中国海险些相撞。根据香港 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从英国国防部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船只警告美国的军舰说对方正在危险的航线上，并且还发出警告称，如果你不更改方向，你们将自行承担后果。美国军舰的回答是，我们在进行无害航行。在同时曝光的一份视频资料中，画面外有一名美国海军水手说，中国军舰在试图驱赶我们离开。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报道说，这是我107舰海上拼刺刀。今年9月30号，美国的迪凯特号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说的南沙群岛，开展自由航行任务的时候，跟一艘中国军舰险些相撞。当时中国军舰逼近美舰，两舰一度只差41米的距离，然后美国军舰改变航向，避免碰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个星期六的一篇报道说，根据他们得到的美国军方统计，自从2016年以来，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曾经遭遇中国军方18次不安全或不专业的接触。在另外一方面，我台湾学者建议台湾应该效仿韩国跟朝鲜边界的板门店，将曾经的军事对峙重镇金门马祖设在两岸对峙中的非武装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金门和马祖直到1992年才解除了战地政务，目前仍有少量的驻兵。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表示，朝韩两国之间的板门店有非武装地区，一旦台海发生危机，马祖要成为两岸的非武装地区。有分析认为，在现代两岸现在的军事能力条件下，金马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已经被削弱。陈建甫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过去金门马祖是在两岸对峙下有陆军或是所谓炮兵阵地，那现在为止这两岸虽然有一些对峙，可是都是所谓的空军或是所谓飞弹，所以基本上陆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对峙机会已经不大，所以非武装是未来马祖或是在金门其他离岛必须要去改变的，否则这些所谓的居民在特区里面其实基本上都受到一些所谓的法律的限制。
陈建甫说，设置非武装区也可以让金门和马祖在两岸和平交流中发挥中介和疏导作用。
因为现在整个南海跟台海情势都比较紧张一点，那我就觉得说透过一个非武装区可以化解彼此之间对彼此军事冲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疑虑。
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季顺杰说，两岸与其舍近求远把高层会议开在第三方，不如选择马祖。纪孝顺对美国之音说，
像以前台湾习惯，比如说像类似马习会，或者是之前1992、93的时候会面，都习惯到新加坡去，那其实舍近求远。那马祖身为，既然马祖的特殊地位在中国那边也有连江线，我们这边也有连江线，所以应该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连接点。所以如果说现在既然已经是追求和平，那马祖如果当作一个非战区，然后有机会让两岸在这边进行比较高层的政治交流，我想应该都是很顺自然而然的。Okay, 是那象征一个冷战的结束，跟象征两岸的军事这个对峙或者是军事对抗的一个和解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学者认为，马祖一直给人以军事战地特区的印象，这样的外部设置限制了马祖的发展，马祖需要走出这样的局限。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陈建甫说，
我们欠马祖很多，那马祖人觉得对这个两岸之间，他在过去两岸军事冲突的时候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那现在我们应该还给马祖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机制这样子。
季顺杰同时认为，建立非武装区不代表台湾应该降低自我防备力量。他说，
但是两岸的军事对抗的还是没有完全解除嘛，所以还是必须要有，台湾还是必须要相当的军事的防卫的这个机制跟装备嘛。就你看前两天 那个美国这边的也对蔡政府的提示，我们要展示自我防卫的力量。
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尽管中俄关系不断升温，但是呢，俄罗斯社会中戒备跟反感中国的心态仍然是根深蒂固。最近还出现了很多反中国口号。在此情况下呢，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开始访问中国。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11月4日是俄罗斯民族统一日和法定假日，俄罗斯各派政治势力都在这一天举行了许多集会和游行活动。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同往年一样，在莫斯科东南部举行了名叫俄罗斯游行的活动。这个经过当局批准的游行活动同往常一样把矛头对准外来移民，但今年的游行活动中更多出现了大量的反中国口号。这些口号包括西伯利亚属于俄罗斯，中国从西伯利亚滚开，俄罗斯民族万岁，不要中国占领，俄罗斯的土地不对外出售，以及反对和抗议中国对俄罗斯的扩张等。参加游行的人们还喊出了不少反普京政府的口号，包括释放政治犯，俄罗斯将会成为自由国家，停止政治迫害，俄罗斯不要普京，以及中国把普京接走等。普京亲近中国的政策一直成为俄罗斯政治反对派攻击的焦点。在反对普京的势力中，无论是亲西方的自由派人士，还是民族主义势力，以及持其他立场的人士，都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让俄罗斯变成中国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基地。随着普京当局对俄罗斯社会的高压控制变本加厉，非官方势力，特别是反对派，在俄罗斯举行游行集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在反对派举行的游行集会活动中，警察通常要检查每一名入场参加者所携带的标语，没收那些被认为具有敏感内容的标语。此外，如果游行集会中喊出的口号让当局非常不满，或是当局认为口号的内容与当初申请集会游行的目的不一致，集会游行的组织者都有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但星期天民族主义势力在莫斯科的游行活动中，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大量的反中国口号都保持沉默，并没有做任何干涉。萨林说，许多专家学者的评估认为，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数量其实不多，远远少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移民，但中国移民都愿意抱团居住，不想融入当地社会，因此让俄罗斯社会感到威胁。在这一气氛下，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访问中国。梅德韦杰夫出席了在上海的中国进博会开幕式，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两人都称赞中俄关系，并表示将在明年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梅德韦杰夫出席完在上海的活动后，他将抵达北京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两国计划将签署一系列协议。为了准备梅德韦杰夫这次访华，多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和部长等高官已经先期抵达中国访问。俄罗斯民族统一日是在普京执政不久后2004年设立的节日，目的是为了取代持续了几十年的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根据官版的历史解释，400多年前的11月4日左右，两位俄罗斯民族英雄和贵族曾经组织和率领民兵把波兰入侵者从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赶走。在这之后，俄罗斯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民族统一日在社会上争议不断，许多人即把这一天当成休息日。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10多年来每年都要在这一天在莫斯科东南部举行俄罗斯游行活动，但随着当局打压的加紧，以及不少民族主义势力领袖相继被捕入狱，最近两年来参加相关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仅有数百人参加了新鲜的游行活动。多年前参加游行活动的人数曾经能够达到万人。批评普京的著名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过去也曾经参加过类似的游行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杨晨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民众星期二要投票选出新一届国会，同时对特朗普总统的执政做出中期评判。选举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权力平衡，改变特朗普总统今后两年的总统任期方向。国会所有的435个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5个要改选，50州有36个州举行州长选举。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在争夺众议院控制权的竞争中占有优势，预计众议院民主党的席位会增加，他们现在需要增加23个就能够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寄望于特朗普总统的助选能够帮助共和党保持51席比49席的微弱优势。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要竞争的35个席位当中，有26个是民主党人的席位，9个是共和党席位。对中期选举来讲，一些州这次的提前投票率非常的高。如果民主党能够获得足够席位夺回众议院多数，特朗普总统必须面对一个权力平衡改变的华盛顿。星期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重新实施制裁，这是履行特朗普总统过去所做的承诺，取消伊朗根据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所获得的利益。但是他对记者说，他想在制裁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方面做得慢一点，他不想因为制裁伊朗而让油价上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给予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日本、韩国、台湾和土耳其制裁的豁免权，这些国家过去六个月里面都已经极大的减少了购买伊朗原油。因为贸易战而遇冷的美中关系近期出现解冻迹象，被推迟的高层安全对话将在周五重启。本月晚些时候，两国元首预计还将在 G20 峰会上见面。美国国务院声明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在11月9日在华盛顿参加外交和安全对话。上个月，美中军舰在南中国海对峙险些相撞，随后的两国军队高层会晤取消。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在去年6月举行，第二轮原定今年10月举行，但由于两国间激烈的贸易战，第二轮对话被推迟。上星期，特朗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随后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两人进行了友好对话，重点讨论了贸易问题。在华的主要欧洲商界游说组织中国欧盟商会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主旨讲话中所做的改革承诺没有达到预期，呼吁中国出台向世界开放的具体措施还有时间表。习近平星期一承诺要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进口更多的外国商品。欧盟商会在声明中说，欧盟商会赞赏习近平演讲中对取消外国投资在教育跟医疗服务行业限制所做的承诺，但是呢，习近平的承诺还远远不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